OK， 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几节，记得吗？第五哦，第五，前面四节讲到神，对不对？啊，来到第五节呀，哦，来到第五节，好呀。那今天呢，我这题目为什么讲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哦，那么来到第五节的时候，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十诫两个石板，第一个是上帝刻了四，前面四条诫命，后面的六条诫命在第二块石板的里面。哦，那么第二块石板的里面一开始呢，讲到人的时候呢，前面讲到爱神，后面讲到爱人的时候呢，人的第一个的开始呢，先就从家庭开始，所以神说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然后这个孝敬父母为什么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很重要呢？上帝就把这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的时候呢的那个中心点呢的那一个，并不表示前面四样不重要，前面都很重要。然后接下来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呢，很重要的第一个起点呢是从家庭里面开始，所以神就用第五节开始呢，哦呀，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第五条诫命是什么？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第五条诫命吩咐什么？第五条诫命吩咐人按着个人的尊卑长幼，履行自己的本分，并给予对方当受的尊重。那这边呢，就讲到呢，孝敬父母。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然后这边就讲到，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有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就以为说孝敬父母可以使我们长寿。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呢，很孝敬父母的，他们也是很早就过世。那也好像圣经的应许里面呢，诶，好像有一些的出路。哦，待会我们来看怎么解释这一方面。那这边呢，最主要是个人呢，无论是尊卑长幼，无论是长幼呢，要履行自己的本分。什么本分呢？要给对方当受的尊重。所以这种的尊重呢，不单单孝敬父母而已，而且要敬重哪里呢？就是包括长幼，包括政府，甚至是包括你周边的一切的人。这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所以神当讲到前面世界对神我们应当怎样之后呢，带来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里面呢，第一个很重要呢，神先从家庭开始。所以家庭里面呢，就好像我们的军事学校，我们就要从家里面呢学习这一种的 discipline， 就是学习纪律，从家里先开始。所以家里的关系搞好之后呢，接下来呢，你来到社会上，你工作的时候呢，你能够尊敬上司，你能够尊敬你的同事，而且在社会上呢，你可以尊敬其他人，还有呢，包括敬重、尊重在上掌权，就是政府等等这些。所以这些的关系呢，怎么开始呢？神从家里面先开始。所以这些为什么这样重要？它的基础，那它的基础从哪里来呢？那么呢，那我们都一直在强调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跟圣灵，他不是三位神，却是一位神，是一位神，但是三种不同的位格，哦，三种不同的位格，哦，他们不同。所以圣父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但是他们三个的位格呢，却是一位神。那这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常提到三位一体的一个奥秘。然后这样的一种的呢，三位一体呢，我们就看到爱的延伸创造万有。你怎么知道爱的延伸创造万有呢？那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就讲，神说什么？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什么造人。所以当用那个我们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一个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一位三位一体，所以这是在三位一体里面提到。然后因为呢，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因为那一种三位一体的爱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创造。哦，所以因为爱的缘故，神产生的创造，因为爱的缘故呢，而产生什么？成全这个救赎工作。所以人犯罪的时候呢，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呢， 就产生了这个救赎。所以爱的根源是什么？是义。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他们却是义。而这位三位体的义，你明白之后呢，就你就晓得他的恩的根源是义，爱的终极目标也是合一，合一。那爱里面产生的要求是什么？专一。那这是在基督教里面，所以认识三位体的教义很重要呢，就能够让我们在这种的义、合一跟专一里面呢，我们能够更加的很好去明白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常讲，为什么信与不信不能同福？因为为什么？因为在爱里面产生要的就是专一。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因为为什么呢？你回到那个根源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三个的位格，但是却是因为上帝他们的那一种的合一，他们那一种的合一的那一种的义。所以三位一体的那个义的里面，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义。所以爱与义的关系就是一个合一。二位格呀，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很多，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合一，合一同工同工之间要合一。但是如果合一的里面你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三位体的关系的话呢，你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合一里面去产生。因为呢，你要明白爱的根源是义，而且是专一。如果你不明白这，我们很难去谈什么合一，合一呀，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就从这个基础先开始，你就会发觉到为什么这个会延伸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所以在十诫的里面，你就知道我们第一诫就讲到什么敬拜的对象，还记得吗？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是讲到对象。那第二个方面讲到方式，你不可以用偶像形象来敬拜这一位神啊。第三方面呢是什么东西？敬拜的态度，我们不可以妄称，我们要尊神的名为神，不可以妄称。还有纪念安息的上主日，我们讲的是讲到敬拜的时间。所以我们明白对象、方式、态度跟时间呢，就是对神这方面。然后接下来第五节开始呢，神把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放在一个尊敬父母，从一个家庭里面开始，这就讲到人跟你人之间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在这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提到接下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了这个在一个中心点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这个不单是人跟人，还包括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都建立在这里。所以呢，这一切东西从哪里开始？都从家庭里面开始。所以上帝先从家庭开始呢，然后教导我们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一生下来你是生在哪里？我们都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生下来的父母亲。所以神就从家庭里面开始呢，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呢，就像一个学校里面来学习这样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开始，先从家里面开始。所以神怎么表明我们跟他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第四节里面之后呢，第五节开始神就用什么孝敬父母来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神是用父母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称为阿爸父上帝神。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父，所以从看不见的父，你怎么能够操练对神的那一种的关系，对他的爱呢？先从家里面你看得见的父母亲开始来学习呢，你的那一种的对神的那个关系。然后呢，在圣经里面神又用基督的关系表明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所以他用什么？夫妻。那夫妻做什么呢？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所以在顺服的当中呢，也包括那一种的爱在里面。刚才就讲的爱的要求是什么？专一。爱的要求是专一，在这里面。所以神就用这种的家庭，用这种的家庭来代表人际的那一个关系。好，我们从那边开始。所以呢，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呢？看重说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开始呢，就提到什么东西？提到那个顺服，提到那一种的敬重很重要。所以呢，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呢，他们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呢， 那神就颁布的这个律法，在律法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呢，神很看待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孝敬父母。那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呢，出埃及记21章，所以他说，打父母的必定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也要把他治死。还有呢，王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王梗悖逆不听从父母的话呢，是贪嗜好酒，要做什么呢？他们的这些呢，要用石头将他打死。那神说，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神把这个东西看作恶，不孝敬父母把它当作是，为什么呢？这包含他的行为，包含他的言语，包含他的态度，所以神非常看重。那就从家里面开始，所以神对这样的一种的啊，打父母咒骂父母的人呢，神把他们当作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神对孝敬父母看得非常严肃，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个人、家庭、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讲？那如果一个不会顺服父母亲的话，更肯定的，他不会顺从上帝，看见吗？不会顺从家里面每一天跟他相处在一起的父母亲，更何况他去到办公室的时候呢，怎么可以跟同事相处？啊，他不尊敬他的父母亲，他怎么会敬重他的老板？那不敬重老板，相同的，他也不会敬重政府，看见吗？所以很多东西都连贯，一直联系在一起。所以人家讲呢，你要摧毁一个国家，怎么去摧毁一个国家？先从家里面开始。你可以摧毁掉一个家庭，你就能够把这个国家摧毁掉，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在家庭里面。所以我们一生一开始，我们都在家庭里面长大，所以家庭里面就制造了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什么顺服的功课。所以孝敬父母包含顺从，包含听从，顺服在里面。所以先从家里面开始。那如果我们可以从家里面、家庭里面先做起，我们很好，孩子可以孝敬父母亲的话，这个人一定会什么？敬畏上帝。会敬畏上帝的话呢，这个人的生命呢，他去到社会上的时候呢，他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很好。为什么？他会谦卑，他会顺服。哦，所以相同，他就在办公室跟同事之间的相处，他就能够顺服。能够顺服的时候，这个人相同的，在他的国家当中，他也会敬重他的什么国家的执政者、掌权者，看见吗？所以全部都有连带的关系，所以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尊荣我们的父母，在这样的第五节里面，孝敬一个字就是 honor， 我们要尊敬、敬重。哦，所以当有人哦，当你去到法庭的时候呢，也没有人上过法庭。哦，不是你犯罪去法庭啦，可能你去看看或者是什么，或者陪人去的，你去那边当法官一进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要站起来。那你要离开周围的时候呢，你走出之前呢，你还要鞠躬，你才可以走出去。如果你忘记鞠躬的时候呢，法官可以叫那个警察再把你叫回来，你做完这个鞠躬之后你才可以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法庭法律那个当作很严肃的一个地方，你要 honor， 你要敬重，你要尊敬。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东西从哪里开始呢？所以在我们看重什么东西，在你生命当中正有很大的一个分量。什么东西是你很看重？哦，很看重。所以你看见吗？四节跟另外的四节的中间，神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哦，这样的一个诫命的中间里面，一个很重要。所以人际关系先开始，神先从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开始。所以跟父母的关系离合，不是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给了什么。今天很多人讲，你怎么孝敬父母？哦，我每一个月，我的薪水，我给了他很多钱。父母要的不是钱，不是你给他很多钱。哦，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孩子呢，不跟父母亲住，然后说什么，你要吃什么，我给你什么，你要住什么，我付什么，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钱。他以为用金钱可以付出什么，不是，哦，不是这些，而是看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如何？家庭很重要。所以《生命记》第六章，如果你好好去读的话，神说呢，神所殷勤所教导你的这一切呢，你要谨守，你要遵行。然后接下来他再吩咐神说什么？你要殷勤的把这些的东西呢，教训呢，历历典章呢，都教训什么？ 你的儿女们去遵守。所以这个是父母亲的责任。所以从家庭里面神就开始讲到这个关系。所以尊敬父母亲，因为神用他们把我们带进这世界。我们怎么被生在世界，当然我们都是从父母亲来，都是从父母亲。所以父母亲把我们生进来，带进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尊敬他是因为神用他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给我们许多的恩典。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哦，还记得吗？上次我讲到里面就给你们看了那一部戏就刚看微博、哦、大错车就是这样、哦、你被生在这世界，无论你是什么孤儿也好什么也好，所以神为什么用人际关系、哦、要爱你的邻舍，谁是我们的邻舍？所以世界上是其实是没有孤独的人，没有，即使是一个孤儿，父母亲去世的时候呢，他有什么？他有他的邻舍。谁是他的邻舍？其实就他周边的这些人。所以严格上是没有孤儿这个，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孤独的一个人，所以周围都有一些人。所以圣经谈到神，圣经也谈到人，谁是你的邻舍？我们是谁的邻舍？就是这些人。所以呢，让神把我们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从父母亲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哦、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给我们许多恩典。圣经里面诗篇还说什么东西？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很喜欢这，为什么讲它是产业、哦、你买一个，以前你们中国是买田地、啊、新加坡现在是买房地产，对不对？你不会去买一个房地产是一直贬值贬值贬值，对不对？你是买一个地产，然后知道说这个物价呢一定会慢慢慢慢升值，一样的。所以神说儿女是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一个产业之后呢，你不会让它这个地产在那边呢把它荒废掉，你一定会什么去耕耘它。我怎么买这个东西以致使让它能够增值，相同的。所以神把这个孩子呢生在你的家庭里面，这孩子是谁？一个是讲是上帝所赐予的，然后把这个孩子呢托付给一个父母亲，父母亲就要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哦、透过父母亲给他们许多恩典。所以神就透过父母亲呢给我们许多恩典，我们领受，所以我们就从那边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呢，当然父母亲还有他们的责任，这就是在圣经里面常讲的，以弗所书讲的、哦、儿女要孝敬父母，而父母亲要按着神的话语呢要好好的殷勤的去教导他们、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过程的当中、哦、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做儿女的要主你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而且神来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就很更严厉的讲说什么呢？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什么应许呢？一在这个应许里面有包含什么东西呢？包含我们在地上可以有长久的日子、哦、就是一个使你的日子在神所赐的地上可以长久。这是第一条什么带应许的诫命，也并不表示说其他的另外九诫就没有应许，每一个诫命都有它的应许。当我们尊敬神、哦、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敬重神的时候呢，神也有给我们这个应许、哦、凡是听从话的人神都有应许要赏赐给我们。那圣经里面神的应许有3万多个的应许给我们，每一样的应许都给我们，我们敬重上帝，上帝也会敬重我们，所以包含许多。所以但是呢，保罗在提到这一条应许的时候，孝敬父母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为什么呢？当你明白这样的一个孝敬父母，就刚才所讲的，你就明白三位一体上帝对我们的爱，你就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生在家庭当中，那其实有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让我们可以学习受教，以致我们在那种爱的里面学习那一种的合一专一、哦、在那一种的里面。所以这些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表示很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边就提到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哦、在世长寿。好，所以孝敬父母是使神在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呢，生命记5章16节也继续也在提到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呢得以长久。所以很多人就提到这个的时候就说，这些经文是不是给我们讲到长寿？长寿、哦、当 但是其实不是，他的这个背面里面就讲到神所赐你的地上，在这个地上呢，那我们都不单在这个地上，那神这边讲到这个地土里面呢，有其实有包含他的应许。那我们所承受的地土不是单单这样的一个地上，我们更要承受的是什么？天上各样的基业，以父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所以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应许的里面呢，包含地上跟天上，在永恒里面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这种的产业，这样的一种地上得以长久。那我们每个都有长久的生命吗？我们都有。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都有永生，所以我们都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在这里面。所以这边指的不是在地上我们的岁数而已，而是讲那一种的生命的永恒里面。而在这个生命的永恒的里面呢，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福气。所以以父所书第一章保罗讲，我们在得以在基督里，我们就承受了从天上各样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承受什么？我们可以承受永恒的产业，不但在地上还有在天上，上帝要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这些都是这些的福气，怎么得来呢？从这个孝敬父母开始，孝敬父母开始。所以我们继续会讲，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孝敬父母能够使我们得福。那这条诫命为什么重要？我们华人很喜欢福跟寿，新年的时候我们就挂了一个福字，那福寿。所以陈呢就讲，当一个人岁数终止的时候，人就讲福寿全归，他不但享受的福，他也享受在地上的寿。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使我们得福再次长寿的里面呢，是使什么？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为什么这一条诫命神给这么多的恩典？所以保罗就讲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长寿，怎么讲到长寿？都要活到永永远远。为什么？我就刚才讲地点不同，不但在地上还有将来在天上呢，我们都有什么？领受永远的生命。所以信耶稣基督成为长，我们得永生，得永生。说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刻呢，我们就踏进了这个什么永恒的生命的里面，永恒生命的里面。所以什么这个所罗门讲，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什么延年益寿。那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过去我们在罪里面，你可能在罪恶的当中面对许多的痛苦，许多的挣扎。但是信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把我们从罪里面什么释放了出来。所以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开始踏入永生的那一天开始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时候，生命就改变。所以耶稣说什么？他重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新生的生命。而这新生的里面就不再像过去在罪中里面的生活，我们就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这个生命呢，就像耶稣所说的什么东西呢，他赐给我们什么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丰盛生命里面去领受。你又觉得人觉得我们在地上不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就觉得我们每一天生活就不再那样的愁苦，因为生活就带出有许多的的意义。然后就发觉我们在地上呢，其实我们还有更大的使命。那神不单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神，我们也跟人与人之间我们如何去相处，你会发觉说你的生命跟以前就不一样，你会觉得更加的丰盛。那每一样你做的工作，每一样做的一个事情呢，其实背后有上帝的圣手在引导，在带领我们。那每一样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呢，都有上帝的引导和带领，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你会发觉我的生命就不一样，看见吗？所以我们的就会怎样，我们就会在这样的里面享受在那样的丰盛的恩典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听从神的话，遵守这一条诫命呢，在神所赐我们地上就可以长久。所以这边说，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所以听话从哪里来？先从顺服。我们怎么会听啊？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呢，前面那个三个月呢，很大的训练，从一个很悖逆的孩子可以来到一个很你服完兵役之后呢，这个人一定很顺服。为什么呢？他的上司叫他去你就去，叫他跑两公里他要跑两公里，做什么事情他一定要听什么长官的命令。 所以那个命令你，所以他把他这个人顺服到什么、哦、他一定要听从的、哦、一定要听从。所以听从就从那一种的顺服开始。怎么从顺服开始呢？所以神把我们生在家庭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学习顺服听从的一个学校，就在地上。所以一个人呢跟父母关系好呢，你的心里就会有喜乐，而喜乐就是什么？良药，这圣经讲。然后一个人遵守神的诫命，在地上孝敬父母，在你的生命中会产生一个果效。这果效就是因着里面的顺服神，你会得到神所赏赐给你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当你有了这样子的平安和喜乐，是胜过外面环境的。所以在一个顺服的功课，是神让我们一生一直在学习。当一个人能够明白顺服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的生命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讲，哇，这个老板很不好很不好，那我就想换工作。我说你换了这个工作，你来到另外一个工作，可能你面对的挑战更大，那个老板对你要求可能更高，那你要做什么？那其实神就让我们在工作里面呢去学习顺服。上帝不会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平平安安的过，因为我们都有曲曲不平的道路，然后在那种的里面呢，我们才能够学习、哦、才能够学习。所以常常面对这种的挑战啊逼迫来到时说，常常告诉自己说，其实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给我们学习机会、哦、所以你面对一个很挑客的老板的话呢，你知道上帝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让我们学习顺服，所以你能够从这里面胜过，你能够学习的话，你其实就能够也帮助其他的人，当他面对相同的问题。所以换工作不是我们解决这种的办法，而是神要让我们学习听从，学习顺服。从那里开始，从小就从家里面学起啊，这一种。所以来到社会上之前呢，神先训练我们。所以呢不要以为所有长寿人都是孝敬父母，所以有的人学习父母的并不觉得他们都是长寿，有一些人打骂父母的他可以世上活得很久、哦、活得很久，但是不是。所以这一条他的应许的背后有他的更真正的意义。还有孝敬父母的也有人就很早就去世的，好像耶稣本身33岁就去世，那耶稣是完美的一个儿子，他也是孝敬他的父母，但是33岁就去世的。所以并不表示说，这边是提到从字面的解释说，你孝敬父母，你在地上的日子一定是长久，活到80岁、90岁、100岁，不是。这边讲到是什么东西？哦，这讲到是，哦，所以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是真实，但是地上长久不是指时间长短，而是什么是最好。所以让我们在地上呢，活得真正过得很有意义的人生，哦，活得更丰盛的人生。这就是提到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长久的日子、哦、长久日子。所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的地上得以长久呢、哦、这地方是要指的是什么？代表就是一个产业，这边的地就是要提到就是一个产业。所以迦南地对那个犹太人来讲，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之后呢，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地图，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产业，给他们这个土地。但是这个还不是永远，因为那个要指向更美的一个家，就是将来在永恒的天上的一个产业。所以迦南地不过是一个预表，基督神要赐给他们的、哦、所以哥林书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都在基督的里面、哦、所以保罗就提到这边的时候，提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了从天上地上一切的产业啊、这些产业、啊 yeah, 啊、所以使我们得福，我们怎么能够得福呢？第一，顺服权柄，爱神爱人，从哪里开始？夫妻儿女主人仆人。所以如果你看到保罗每一次他的书信的里面，他前面一定讲到很重要的教义，什么教义呢？讲到我们因信称义，讲到基督为我们死等等的这一些、啊、死复活生命这些的。谈完之后呢，最后保罗一定谈生活，生活的里面呢，常常保罗的书信里就会提到说什么呢？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什么？顺服丈夫。以弗所书有提，其他书信也有提到、哦、保罗就一直在提到这一方面、哦、所以新约的作者里面很多，希伯来书也是有提到，所以很多很多这些、哦、 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些里面都要提到夫妻，然后做儿女的儿女要什么？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然后做父母亲的呢，要用上帝的话什么？好好的殷勤的教训儿女们去遵守，然后做主人的什么？不可以亏待他的仆人，然后做仆人的呢，要什么？要尊敬顺从他们的主人。所以保罗在里面一直提到这些的关系都这点，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敬畏神跟什么尊敬人的一个人际关系，很重要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对初期的基督徒来讲，那这是他们的教义跟生活里面平衡的一个很中心点，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东西。所以一直在教导这方面。所以神在这个这诫命中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因为儿女是什么？出于父母，我们都是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父母是儿女的源头。所以孝敬父母的属灵含义呢，是要让什么？敬畏神。一个懂得尊敬父母亲的，他一定会敬畏上帝，他一定会敬畏上帝。所以只有一个孝敬肉身父母的人呢，才能够在天父面前做一个好的神的儿女，好的神的儿女。所以谁去使自己在基督里面成长，不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成立了榜样。所以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顺服上帝，甚至顺服到什么？谦卑的降死成为人的样式，而且顺服到死，以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那一种的顺从，所以他顺从了天父旨意，所以他为我们也立了一个榜样，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圣经里面常讲说，他就成为我们的长兄，就是我们的兄长一样。他本身就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怎么去顺服天父上帝。所以孝敬父母这个功课，让我们主动的来什么？负责任。所以要孝敬父母。所以这个东西呢，以父所就章要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命令，要我们什么？采取主动，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所以是一个命令，是一个主动，让我们要孝敬这个父母亲。所以殷勤的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要有收获呢，我们一定要有栽种。所以如果学会尊敬父母，你就会发觉能种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对一个家庭来讲，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孩子会孝敬父母亲，爱父母亲呢？所以从小年纪开始就要训练他们怎么去孝敬父母亲。所以第五条诫命非常重要，介入在神跟人中间，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让我们可以学习什么？顺服，学习去听从。所以顺服权柄是从家庭开始。所以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上。所以对一个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呢，从家里面第一个开始，他们要什么？顺服爸爸妈妈。所以爸爸妈妈讲话他们一定要听从，然后之后呢，当他们长大一点，他们就去了学校，去了学校呢，爸爸妈妈一定要，老师讲的话你一定要听，对不对啊？就来到学校，来到学校之后就是他们学习的一个环境，他们要学习听从，就是要学习这一种的权柄，学习权柄，这样权柄。然后之后当他们长大毕业之后，他们来到社会上工作之后呢，他们就能够什么学习什么去顺服有权柄的人，他们的老板，他们的同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在社会上他们能够尊重政府，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生命开始怎么去学习，这样的一种基础。所以父就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就说，做妻子的呢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双方面的是对位的。所以保罗没有讲到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保罗就停止了，没有，保罗说什么？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在爱的里面要怎么顺从？就好像我们讲，我们爱神，我们爱神不是挂在嘴上，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爱神呢？我们可以从他怎么顺从神，怎么敬畏神，从那边来看出来。所以爱不是只是挂在嘴上。所以相同的，丈夫如果爱妻子的话呢，他也会什么敬畏他的妻子。所以妻子呢要顺从丈夫，所以都是两方面。那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做儿女的要什么？孝顺父母，而做父母的呢，要用主的话，要去教导他们，儿女去听从，也是双方面的。然后呢，做仆人的要敬重他们的主人，而主人呢，也要什么？也要 好好的什么去对待他们的仆人一样，也都是双方面。所以这种的就是一种的人际关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时候，就刚才所讲，这个就是我们的合一、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合一。啊、夫妻之间要求的就是专一，儿女们孝敬父母，这是在主里面的那一种合一的一种的生命，顺服敬畏，仆人跟主人也是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在一个义的里面、哦、就是这个就是从三位体的上帝延伸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基督的顺服成我们的榜样，所以呢基督的顺从，他的舍己流血牺牲，以弗所书所讲，然后呢因为他的顺从建立了教会，教会不是建筑，就是我们这些人建立了，我们这些人要怎么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顺服成为我们的榜样、哦、然后基督我们教会成为世上的光，我们就顺服基督，我们就顺服神。当我们在顺服的当中呢，就从家庭从社会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就能够去什么见证神。所以他的顺服就成为我们的什么、哦，他既然苦难学了顺从，就为我们的什么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哦、就为凡顺从他成为永远得救的一个根源。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榜样、哦、让我们可以学习、哦、所以无论是什么人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义，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哦、使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把我们拉回。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顺服舍身流血所为我们成就的。好，所以第五条诫命呢，它禁止人忽略或违反个人按身份地位和身份当受的敬重，所以它禁止人去违反。我们会违反这条诫命吗？会、哦、我们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怎样不顺从，我们都会常常不顺服哦、不顺服。那第五条诫命附加的理由是什么？有长寿跟新生的应许，然后赐给凡什么遵守这条诫命的人、哦、所以无论个人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他们都应当受的尊重和当得的侍奉、哦、这些人。那当这样的一个诫命告诉我们，不但遵从家里面的父母，还包括说你在外面的还有在里面的，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哦、在教会里面、哦、那我们怎么如何去遵从顺服这一些人、哦、呀，那我就晚上就看到这个，那有一个刊登广告，这个在成都、哦、那他们招聘广告的时候呢，他列出第一个的条件是什么，不是你学历有多高，第一个条件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你的第一个优先的条件，最后才来讲到你的这些的学历等等、哦、所以呢他表示呢，孝是德行的根本，没有孝心的人不适合我们的团体。为什么呢？第一，你不会孝心的话，你不会顺服老板。你不会顺服老板的时候呢，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不好。不好的时候呢，顾客来的时候，你一定很容易跟顾客吵架，因为你不会谦卑，不会顺服。看见吗？他们都是连带关系在里面。所以第一个的条件呢，一定要孝敬父母，哦，一定要孝敬父母。所以你们做老板的，所以当你们在聘请员工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呢，第一要问的时候什么？不是问他的学历，不是问他的经验，可能问的是说，谈谈你的家里面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从爸妈关系里面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啊，有的人开始哦，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你就知道这个人哦的背景怎么样哦呀哦这些，为什么呢？孝敬父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你的顺服就是从你的家庭里面开始、哦、家庭里面开始、哦、所以今天你还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吗？什么样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很少很少、哦、对一个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我们要对他们的养育之恩我们要感恩，所以这是一个孝道，在孝道里面呢也包含了我们对什么长辈，我们对他们有一种感恩的心。所以当爸爸妈妈把我们养育长大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常常爸爸妈妈被丢弃的呢就是被孩子丢弃。所以今天很多人把父母亲的什么送到老人院，烧到疗养院，把他们放在那边没有去照顾他们，为什么、哦、很多时候他们忘记了、 他们的这些养育之恩。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报答父母他们的养育之恩，所以从小把我们养大，从小把我们养大，所以无论什么孤儿也好什么样，总是会有一个人把你养大的，可那个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一样的，但是总会有人把我们养大，这些人是谁？就是你的好邻舍，这些人就是把你养大的人。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常存感恩，所以上帝就把这些人就放在我们的周围。所以先从哪里开始？从家里面开始。所以儿女要学习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的当中不但有孝敬有敬畏呢，你还会从感恩的心，会谢谢他们怎么从小把我们养大成长，这些好。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为什么孝敬父母这么重要？所以在末世的情况现在的里面，保罗在提到这些的他的三个的书信的里面，他的书信就一直提到，他说什么末世的危机呢，就包含什么违背父母在里面，无亲情。看看罗马书也讲到违背父母的无亲情，还有说什么违背父母。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很多人你看到一些的新闻，有时候你看到过去的时候，也是在有一个新闻，在几年前的事，一个孩子因为不懂他跟爸爸拿钱要买什么，就说爸爸不给他钱的时候，他用铁锤打他爸爸的头流血，看见吗？所以今天很多这些暴力事件，孩子对父母亲的这些的事情都有常常给我们看见。那这是保罗所讲，因为是啥末世危险的日子来的，他说人要什么违背父母，除了这些之外无亲情违背父母是其中的里面保罗所讲的这个所以当人不顺服的时候，不敬畏的时候呢这些的事情违背父母亲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把父母亲赶出教会，赶出家乡的家，把父母亲丢在外面不养育他们有的父母亲没有的吃等，这些都会有所以这个是不久发生的事情，2016年这个时候孩子的把爸妈拖在地上，然后用脚踢他打他还不要紧，然后这个做媳妇的也在那边是踢他的家婆，所以这些东西就给我看很多这些东西所以正言书就讲，他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样。所以神在旧约里面为什么对咒骂父母不顺服父母的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所以神不可以许可这样的事情，神让他们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非常非常严厉的对待这样，所以神不许可这样。那如果神许可把只是咒骂父母等等这些当作一个普通的条的民事例来看的话呢，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到最后呢养成的就是变成人不会去顺服这位上帝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听从父母，如果今天呢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很暴力的，那孩子要怎么办？如果是一个孩子生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是很暴力的，我们应当听从父母亲吗？我们需要孝敬父母亲吗？如果今天是一个孩子生在一个很暴力的家庭，父母亲很暴力的，要怎么办？需要听从吗？离开家吗？不应该离开家，那要做什么办？会怎么办？那今天你的同事忽然间问你说，我爸爸妈妈很暴力的，我应当怎么办？那你听到这个，你怎么帮助他？离开家，那我家住，我家有空房，还是什么？我们会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功课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寻求保护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源头，父母亲为什么会暴力，就是之上的就是他的祖父母之间就有一些家庭的问题，所以就是传传。所以为什么神很看重这样的一个孝敬父母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所以孩子从小养大之后呢，这个孩子怎么孝敬他的父母，相同以后他的孩子又会怎么去尊重他们， 所以这些都有连带关系在里面。所以如果对一位很暴力的父母亲，这个父母亲本身当然他没有问题，以前的他们过去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在家庭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的问题，所以造成他们一种心理，所以对他们的孩子就产生这些的暴力。然后对这个孩子怎么办？对的，然后你所讲的寻求其他的保护，亲戚啦还是什么。但是呢更重要是说如果是我们一位信主的，我们当然是劝勉他，当然为父母亲祷告。那更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当然不容易能够去改变他们，不容易去改变他们。但是呢按照圣经里面说什么，因为儿女是被生下来，是这个家庭的一个产业，上帝的产业，所以每一个人身份都在里面，但是神把这个人放在这个家庭里面，暴力的家庭里面，有上帝的引导，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鼓励他，第一有祷告，然后第二个用他的好行为呢，用他的信仰来改变他们的父母亲，当然这个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过程，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说，如果父母亲，我们不是什么东西都要顺服，我们要懂得什么分辨。那如果父母亲叫你做一些是违背圣经的，就说你信主的时候不可以，你一定要离开神，这家庭不能够允许有信耶稣的什么，有跟信仰这些东西，那你要怎么去分辨？当然我们也这方面对信仰方面，好像类似这样的，我们也不鼓励说你离开你的家，看见吗？当然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去感化他们，就像保罗所说，即使有不信主的丈夫，他也不叫妻子是离开他丈夫，他说你怎么知道说以后你的好行为你的信仰不会感化你的先生，所以保罗没有叫他们离开他们也一样，我们要什么去面对这些东西。所以是说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学习的功课，很多学习的功课。所以有可能有的人生在一个这样的一种家庭里，他们的一生就要面对这些的苦难，这些的逼迫。但是呢你怎么知道呢？最终呢也可能是因为你的行为，你的信仰改变你的父母亲，所以他们会从一个很暴力最后改变成一个，他们就看到你这种生命真的那一种转变。我们也看见有过这样的例子的，求主就是帮助我们如何去，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怎么去顺服，怎么去顺从，有需要补充吗？是不简单，不简单，面对着这样的一种的家庭，今天还会有这些的，所以如果跟信仰有违背的，有些东西你就不能够去顺服，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这一切，其他的话，我们都尽量我们能够学习，我们去学习顺从，学习顺服，所以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我们就在学习顺服权柄。所以不是说我长大了之后我就不用学这个，我们还是在学，我们还要在学呀，我在学这样的功课呀。来到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在教导里面也有怎么，他说好像牧者也好，我们要分外的敬重他们。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当给他们的奉养，当给奉养。那当时的社会呢，他们来说立位人是没有产业的，他们十二个支派分的时候，十一个支派都有他们自己的产业，唯有立位族是没有产业。所以他们的产业从哪里来？就是人来到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呢，有时候献牛羊啊等等东西，有些东西他们就神有规定，有一些东西要分给这些祭司的，就是供应他们的这些日常的需要，这些的东西神给他们。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是专门做这些专门服侍。那引用到今天来讲，就好像牧者他们奉献，奉献有的是整个大学毕业生，他们不做外面打工，他们就全时间奉献来做什么牧者，他们在牧养我们。所以保罗说对这些人我们要更外的敬重他们，我们应当给他们当有的什么奉养，就是说除了薪金啊还有其他的福利待遇等等，对，这是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敬重，所以保罗讲，所以这些东西怎么开始呢？也一样的，就从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孝敬的里面呢，遵从的里面，我们可以训练起来，训练起来。所以 保罗在提到这的时候一样的，所以也是对一个老板来讲，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员工也一样的，所以他们都为他们的公司来打拼，我们怎么去报答他们，给他们当有的这样的一个薪金，给他们应当有的待遇，都这些都不可以亏待人、哦、所以保罗所讲凡事我们都不可以亏待人、哦、亏待人，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你的背后的，你所敬重的背后的一个目标是谁，其实就是在神本身、哦哦、工作的里面我们的老板是谁，最大就是我们的上帝、哦、一样。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虽然神把父亲在家里面立为一家 之首，但是呢背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哦、所以有很多人的基督的家都会挂基督是我一家之主，他是我们家里面的主人。那来到更重要的是神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这些的里面都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让我们学习一种顺服的一生的功课，所以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哦 yeah、所以虽然今天这个明事理已经被废除，来到新业的时候，所以没有说因为有的人咒骂父母呢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哦、但是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新闻，这些我们看的时候很心痛，就很多这些做孩子的、哦、有时候把父母亲赶出他们的家、哦、等等这些、哦、所以很重要，说当一对夫妇结婚的时候呢、哦、所以很重要的，为什么做孩子的做媳妇的，所以两个人都要学习什么，尊敬孝敬父母、哦、尊敬父母孝敬父母亲，怎么如果在住在一起的话如何跟家婆相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小开始学习顺服起来的一个功课、哦、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呢来不及了，所以他们从小的，所以神就把儿女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从家里面开始，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开始到他一生里面呢就是在学一样的功课，学习顺服掌权的就是他们的父母亲，所以直到他们将来长大来到社会上呢，来到任何的地方，他们就懂得如何来尊敬别人。好、yeah. ，OK， 还有什么补充分享的吗？所以第五条诫命是说，不是只单单指向人，我们要遵从父母。其实从遵从父母的背面呢，背后呢，其实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敬畏他，怎么敬畏他呢？我们也听从上帝的话。怎么知道我们听从上帝的话？先从你家里面开始，你懂得听父母的话、哦、所以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从小就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使他们一生从小是什么？听从父母的话，更重要也听从圣经的话，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一生在那边来学习、哦、yeah. 好，还有其他没有？好，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从第五诫里面来学习，因为你把这第五条诫命放在神跟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不要叫我们晓得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从孝敬我们父母的当中，你要我们学习来顺服权柄，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我们都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让父母亲成为我们，给我们从小年纪很好的管教，很好的教导。主让我们从他们身上不单学习，也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这样的一种的听从父母，以致当我们在听从的当中晓得如何来听从上帝你的话语。主，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顺服，学习谦卑的功课，以致不单在家庭，在我们的教会信仰的里面，更让我们来到社会的层次方面，我们工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懂得去尊重权柄，来顺服掌权者。主，你让我们能够晓得这是你给我们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透过谦卑，透过敬畏，透过顺服，透过听从，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以致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我们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